一啲好美妙嘅诗歌，去开启我哋心灵，再活一次。8月5号发生一件好大嘅事情，我问一问大家，8月5号发生嘅咩事？系世界上嘅 ，John 你谂紧系咪？系乜嘢？8月5号发生嘅好大件嘅事情 ，very good。智利北部圣何塞嘅金铜矿场发生一个好严重嘅塌陷嘅事件。塌陷之后，矿工嘅家人喺度焦急嘅祈祷，盼望喺深坑里边嘅丈夫或者系父亲或者系兄弟能够及时嘅逃难，去到安全嗰、那个叫做系一个避难所嘅地方。地面嘅拯救队喺度钻探一啲小洞。是探测在深坑里面的人是否还有没有人活着。17日的时间，经过17日的时间，8月22号主日来的，是那天2000几尺的深坑里面有回音说，我们33个矿工是安全的，是逃难去到一个避难所，我们仍活着，等候你们来拯救。地面上的救援队立刻成立了一个希望之营 Camp Hope， 受困的矿工的家人在那里组成一个守望的祈祷的团队，他们互相的支援，互相的配搭。九日之后，8月31号是一部重型的钻探的机器开始运作，要钻到坑底里面救援33个矿工。他们的估计就是要4个月的时间才可以挖到坑底里面，他们的水、他们的食物、空气够不够维持4个月呢？在17号之后，17日之后，9月的17号，竟然挖通一个的直径12寸的管，一条管道是可以直达矿工的坑底那里。工作人员很兴奋，他们继续来到钻探。但是在这个9月28号智利发生一场的地震，有5级的地震，使整个地面上救援工作的人是担惊受怕。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在这个矿场里面竟然是安全无恙，那个挖掘工作继续的进行。11日之后，10月9日，终于转通了这个地层，是可以接触到受困的矿工。他们先差6个救援工作人员和这班的矿工接触，有6个人，他们使命就是将地面上的消息带给底下上的人，说我们关心你并没有被忘记。在这个10月13号的清晨，第一个矿工是终于在2000尺深坑的矿洞里面是被救到上去这个地面那里，接续是22个小时零30分钟，33名矿工全部成功的获救。他立刻就在这个矿场那里开始一个大的崇拜，一个大的弥撒，来到将感谢将赞美归给神。全世界有10亿的人定睛注视这个的救援的行动，为智利这个的救援是欢欣和喜乐。智利矿场这个灾难和这个救援的事情，是展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老百姓的生命的重视，一个都不放弃。他们的总统不断去这个智利灾场来到 去巡视，到最后他说这个的救援的工作是一个再活一次的过程，再活一次的过程是一个重生 born again 的过程。不单止33个被困的工人重生，他说我们整个智利的人民，我们在信仰里面是一个集体的重生，因为我们经历死亡，在死亡里面我们将这33人救出来，再活一次重生，就是在这个的总统不断的来提说的里面。我曾经带过几次的短宣队去智利，智利是整个南美洲里面一个最独特的国家，在那里是那里的 个贪污是 0% 的。每个人都是敬业乐意好 decent 的日子，在街上里面的街道相当的漂亮宏伟，没有任何的夸张，但是他们是扎实的来做事。在治理的里面，你看到的人是那个庄重自敬的生活。今天我跟大家就看再活一次，我们会看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到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第十六节。我想一路跟大家看，一路看看这个里面的故事。你可以将这段的经文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夜间有一个到访的客人去探问耶稣，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第一句。第二段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就是第二节第 B 一路去到第十节，到最后一路去到就是第三个段落，就是主耶稣的讲论或者主耶稣的独白。其实呢一路是到这个二十一节的，但时间关系呢，我只是读到这个第十六节。第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最熟悉，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好了，我一起来看看，就是第一个段落，就是夜间到访的客人。我一起读好不好？第一、第二两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好了，就是这里了。这个第一个段落，是夜间到访的客人。我同大家一齐翻到好远好远嘅地方，好耐地方，就係一个夜凉如水嘅晚上。二千几年前，圣城耶路撒冷係万家灯火，喺个寂静嘅街道嗰度，突然出现咗一顶轻便嘅轿，嘅轿，上面端正嘅坐一个穿着整齐嘅法利赛人。由两个健硕的仆人是抬住他。他们来到一间房屋的大门那里。大门已经是打开了。那里有两个门徒在门口里迎接这个客人。他们恭敬地将这个法利赛人引进屋里面，而这两个仆人放下轿之后，默默无声地站在大门那里，是等待主人回来。圣经讲俾我哋知道话，呢个系一个法利赛人，佢名叫尼哥底母，系犹太人嘅官，夜里来见耶稣。我想同大家解释一下，乜嘢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系乜嘢人嚟咧？系犹太人嘅里边最优秀嘅，系最卓越嘅一小群，好少人嘅啫。佢哋大概系最多最多最多。全国加上来不够几千人。为什么会有法利赛人呢？他们一群有共同目标，有共同远见抱负，有 vision 的一班人。法利赛 Pharisees 这个字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是从一些不洁的物的里面，一些不洁 的习惯的里面被分别出来那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专心祈祷，他们时过禁食的生活，因为他们要得到神的悦纳和神的奖赏。这班就是法利赛人。那为什么法利赛人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时时都被主耶稣责备他呢？其实真的很奇怪。法利赛人对律法和条文的遵守其实很认真，不过是过分的认真，过分的遵守，墨守成规，并且他们认为外邦人没办法，是没有资格得到救恩的。于是主耶稣责备他们。还有一样，就是法利赛人太过地看重自己的名声，看重人的称赞，以致到他们追求的是名声，追求人家的称赞，而不是少了个实质上的敬虔。有人就说，在当时代里面，优秀的法利赛人都集中在耶路撒冷里面， 煲山其他地方的多数个质素已经开始了中落，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是什么人？如果你查一查历史里面，这个人不是一个的简单的人，他名字尼哥底母名字就是一个的 Nicodemus， 就是一个希列文来的，原本后来被犹太人用了成为了希伯来文。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研究，他说尼哥底母可能出自犹太的名门望族，这个家族是相当富有显赫并且是极其敬虔的一个家族。每一次当耶路撒冷有节期来到去敬拜，来到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全家尼哥底母家族全家就出来做什么呢？他们在大宅的面的前面那里放几口大的石缸，洗干净了之后就注满了冰凉 的井水，那爸爸和仔就会很殷勤的是泼啲水给那些遥远的那些朝圣者来喝，并且是去服侍他的牛啊羊啊或者骆驼，给水给牲畜来喝。那牧人就不断地在他的后一个水井那里打水上来去填满那几个的石缸。不单止是这样，而尼哥底母他们的家族那些妇女和一班那些的仔女啊那些的敬虔的人呢，他们就在厨房里面来到去看爆谷啦。原来爆谷不是只是我们美国才有得吃的，在犹太人里面很喜欢大卫是最喜欢吃的爆谷的，如果你看看这个列王记里面就知道，他做葡萄饼做无花果饼由啲侍女就送出来就给啲朝圣者去享用，所以这个是一个敬畏神的家族来。这个原本来自耶路撒冷杰出的家族杰出的人物在这个晚上来到见耶稣，於是有多人猜測就是為什麼夜晚才來不日頭來呢？哦，他當然就是不敢讓人知道他見耶穌，因為他怕猶太公會人知道之後呢就對他不利了，所以他閃閃縮縮夜晚來，其實可能是一個錯誤的誤會來的。為什麼呢？因為學者今天講給我們知道，原來猶太拉比一直以為學習和思考摩西的律法最好的时间是在夜晚的时候，在这个夜间时候人的心灵平静，思想敏锐，因为一日的事情做完了，再没有任何一些挂虑骚扰，因此犹太人的拉比学习的时候在晚上学习这个的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就是尼哥底母故意选择夜间来见耶稣，求问他心里面一些解决不到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怕日间来，是因为他们拉比整个思想习惯就是夜间才来到去认真去学习。不过我相信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整日都是被人群包围住，尼哥底母盼望能够跟主耶稣一个个人的时间，是 personal 的，很个人性的，不受干扰，好的倾谈，因此夜间你要见耶稣，这个是他夜里见耶稣的最主要的因素在这里。但我想大家再留意一下，就是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地位，有这样的背景的人，既然你要见耶稣，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奇怪的事。你认为什么人会见耶稣？什么人会找耶稣？哪些人会去教会呢？你问一问那些未信的人，礼拜日里面他要去哪里呢？ Hong Kong Club， 我怎会来到教会呢？有什么需要呢？我们一向的观念里面就是去教会要信耶稣人是患病的、绝望的、欠缺的、软弱的、无能的、没学问的、无知的、搞不定的人才找耶稣的嘛，搞得定的都不需要找耶稣的，大部分的人只要有办法可以上的话都不需要找耶稣，找耶稣的人多数是不行的人。今天你看外面人去想，就是这样去想的。其实我们可以说尼哥底母是一个很聪明很聪明的人，他深知道表面上他什么都有，甚至他拥有人所羡慕的尊荣， 但个内心里面有一个深沉嘅空虚。呢、这个空虚就系佢嘅生命里面缺乏啲好重要嘅嘢，系乜嘢嚟？就系、佢对永恒系冇任何把握嘅，佢对生命嘅背后系冇任何个确据。佢夜间嚟见耶稣，黑夜其实反映佢内心嗰种嘅黑暗。佢实在盼望耶稣能驱走佢内心嘅黑暗，俾佢有光明。事实上，呢、这个嘅行程系带俾佢从黑暗进到光明里边唯一嘅途径。好啦，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咁你要见耶稣做乜嘢咧？主耶稣同尼哥底母嘅对话，第二节 B 一路去到第十节嘅里边，我哋试一试读好，好唔好？我哋再读第二节第一句，预备起。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必须从，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尼哥底母对主耶稣的称呼是什么？好多尊敬，拉比 Rabbi。 他自己就是一个 Rabbi，他自己是犹太人的长官，他竟然称一个木匠为 Rabbi， 一个拉比，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在那个时代里面，好像尼哥底母那么拥有那么多学术地位的学者并不多。这位旧约的教授，他不单止放低他的身段，他存一个很恭敬的态度来到向这个拿撒勒的木匠去请教，并且他称耶稣说拉比。我告诉你，知道这个是相当有智慧、相当有聪明的一个人。如果不是的话，他不可能会认耶稣为拉比。尼哥底母的说话认定一件事，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差来作师傅。我们，尼哥底母的说话反映了在公会里面部分的成员的人看法，不到你不承认的。如果他不是从神而来的话，没办法可行的神迹。但其实你记住，那个时候耶稣行的神迹只有一个而已。如果你看看约翰福音里面，第一个神迹就是使水变酒，只有一个神迹已经使整个公会的人震撼，就是如果这个耶稣不是从神而来，根本是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他不能够不承认耶稣是从神差来的老师，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是没有人能行得到的。尼哥底母的推断是根据耶稣所行的事迹，耶稣基督神迹去彰显去显明一件的事情，就是他是一个有神同在并且是从神而来的一个人。不过尼哥底母对主耶稣认识和了解并不完全，不是一个很 perfect 的一个了解来。他认为耶稣最多是来作老师，是做教授的。他看不到主耶稣是尼赛亚，是道神肉身，神的独生子。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尼哥底母已经尽了他所能，将自己推到极限的。如果人能够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是只是在于主耶稣向他启示，不是在乎尼哥底母自己有多厉害。耶稣的回答是怎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我唔知道你有冇感觉到，好似表面上呢句说话好似有啲怪，有啲诧异咁样嘅。就是主耶稣并冇礼貌客套一番，就系承认多谢多谢错爱错爱，又冇讲啲说话。佢对呢个谦恭有礼嘅学者嘅回答系好直率嘅，直率到令人诧异，又好认真，好坦诚有力。我实实在在讲俾你知道，实实在在 surely 或者系个原文就系阿门呢个字，系冇任何嘅花架嘅。表面上面嘅得意就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好像有些牛头不搭马嘴的感觉。其实不是，如果你再想一层的话，主耶稣一针见血的讲给尼哥底母知道，就是你看到神迹，神迹不是最重要的，你推断我来到做师傅，其实这个都不足够的。主耶稣讲出的就是如果你要生命的改变，你一定需要重生，再活一次 ，born again。如果唔系嘅话，你唔能见到神嘅国。尼哥底母就话：人已经老啦，点能够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嘅回答对今日我哋嚟讲系莫名其妙嘅。佢叫佢重生，再活一次，但其实，尼哥底母正是要问这个问题，正是他最需要的问题，所以尼哥底母立即的回应就是，是的，这就是我的问题来的。人已经老了，我花我整生的日子去研究，但我找不到确据，我找不到方法，怎能够再重生再活一次呢？怎能够再入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呢？这个就是尼哥底母深夜来找耶稣的原因，因为他盼望能够见到神的国，他知道他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盼望能够有份于来创造国度，他一生在这里来遵守律法，但遵守律法没有带给他半点的平安，没有任何的把握。主耶稣在这里面提出说 born again, reborn, 再生一次，再生一次的人才能见到神的国。这个就是尼哥底母深夜来见耶稣一个最想知道最要得到的一个问题，因此他回答是很恭敬，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可能再进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吗？各位亲爱的朋友，请你不要以为是尼哥底母一生人里面第一次听到重生这个字，请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个名词不要以为他问话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是一件很幼稚，回答得很幼稚，请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其实重生的观念对犹太人来讲一点都不陌生的。学者讲给我们知道，特别对法利赛人相当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称一个的异教徒，一个异教徒，如果他诚心悔改归向耶和华神，他接受犹太教，他祈祷认罪献祭遵守律法行善，他彻底改变，这个整个过程他交给犹太公会办老师去审核他接纳他。好了，经过公会的审核，他就成为了犹太教徒，而这个过程犹太人称为重生，是再生一次 reborn。再扩大来讲，学者讲我们知道重生的观念其实古代世界是相当普遍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宗教都有重生的仪式， reborn 的仪式。怎样？他们祭司制定一套很神秘很复杂的入教仪式，令进教的人经过这个这么复杂仪式之后，令到他们有一种死里复活的感觉。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些重生的观念，是我们今天的人觉得怪的。其实当时的人是相当普遍，甚至法利赛人是相当了解的。尼哥底母的内心有一个盼望，他又知道耶稣所说的重生 reborn 这字，过去他都做过很多的检核，批准异教徒成为犹太教徒，然后宣告说你重生了，你重生在犹太教里面了。 究竟我嗰时候宣告同埋耶稣今日所讲嘅重生有咩唔同？点解我喺度宣告人哋话重生，但我冇呢个进入你创亚国度嘅把握呢？因此佢话人已经老了，点可以再重生？唔通入到爸妈咪嘅肚腹里边再生一次咩？妈咪已经唔喺度啦。呢个佢内心里边一个好大嘅问题。佢批过无数呢个嘅异教徒重生，但佢自己冇经历过重生系一回咩事？耶稣说：我哋好唔好读第五节好唔好？我哋一齐读第五节，喺度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留意一下，就是耶稣第二次用严肃并且很认真的说话去回答他：我实实在在 truly truly 或者阿门阿门。今次有没有用重生这个字呢？叫见神的国，再没有用这个的重生这个字。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今次主耶稣是用另外两个名词代替了 reborn 重生这个字。哪两个名词呢？什么？水，第二圣灵。显然主耶稣意思就是，如果你要进入神的国呢，你一定要重生。怎叫重生呢？那么抽象就是藉着水和圣灵。这两样东西是使到你进入神的国唯一的通道，不可以任择其一的。不可以任择其一，是水和圣灵。水是什么来呢？大家知道就是主耶稣时代里面他是一个先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一出来传的就是一个悔改的洗礼，震撼整个犹太社会。大家知道就是，如果我要得到这个赦免和神复活，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去到约翰那里接受他这个悔改的洗礼。因此一讲到主耶稣讲到水的时候，尼哥底母一定会联想到就是施洗约翰这个的悔改的洗礼震撼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太人。这个是重生第一步，就是悔改的洗礼。第二呢，圣灵。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三位一体的圣灵。昔日的犹太人都知道一件事情，那些敬虔的犹太人，他们知道旧约的先知包括以赛亚、约珥、以西结都宣告说，神在大而可畏日子未来之前，他们相信弥赛亚会回来，神先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子民，洗净他的子民，使到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捆锁，敬拜偶像这个习惯，复兴他的百姓，神的灵要浇灌下来。以赛亚讲到，约珥讲到，好，以西结又讲到，因此敬虔的犹太人知道神的灵要沛然的下降。主耶稣在这里面就讲，你要进入神的国吗？你要重生。重生是怎样呢？第一，要存悔改的心接受这个水礼。第二，你要接受圣灵的浇灌和充满。你的生命，你的心灵才能够更新改变。重生的意思就是藉着水的洁净，圣灵的充满，你可以见神的国。不能够是任择其一，是必须要两样兼备。跟着耶稣就说，从肉身生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耶稣讲一样东西，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就是越南的谚语说，哪种的菜生哪种的虫，都挺得意的。我们中文是怎么讲呢？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就是那个的有其父必有其子。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先至是灵。唯有从神的灵所生的才成为神的儿女。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于是耶稣又讲另一个很奥秘奥秘的说话来，第八节。我们试一齐读好不好？第八节。第八节有没有？ OK， 我们一齐读第八节。预备起。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我相信在这个时候的尼哥底母，他脸上一定露出惊讶和好奇。
蛤？乜就咁简单？
水的洗礼，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呢？但我怎可以得到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礼呢？于是耶稣就说，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他的意思吹，你听到风的响声，你不晓得他在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直到今日，即使是今日，今时今日，人在气象学投资了不断不少的金钱、财力、物力，耗资很多人的智慧去研究这个的气象，但是其实没人能够预测直到今日风在哪里来。可能除了诸葛孔明之外，记不记得他借自然的事，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算他是真的。除了在我们中国里面诸葛孔明之外，没人能够预测风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没办法人控制这个风，没办法可能够分解、能够理解它。风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它，离开之后我们觉得它留下这个痕迹，扫平田野，拔起树木，但没人能够知道风在哪里出现，哪个时候消失，究竟是回什么事。同样圣灵亦都是这样，没人知道圣灵怎么运行、怎么工作。就算人悔改，今天你的悔改不是那个的讲道的几咁有口才、几咁有这个的活力，是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今天如果我们有人决志信主，不是因为我们的诗班，不是因为个讲员，只因为一个缘故，就是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生命里面产生共鸣，产生那个回应，是神自己工作。尼哥底母就说，怎能有这件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尼哥底母大家知道，就是你记住，他是一个旧约和摩西律法的教授来的，他是一个旧约权威来的，有关于悔改归正，有关于离去罪恶，神要赐子民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改变他们。对尼哥底母来说，不是一个陌生观念来的，他相当熟悉并一个全讲的，他一生就研究旧约，研究摩西的律法，他教导百姓去遵守神的诫命，降服神的旨意。换一句说话来讲，他一直在教导人怎样进入神的国。但在这个晚上，我们竟然发觉这个尼哥底母好像一个小学生，谦谦卑卑地坐在耶稣的膝前，充满好奇，充满那种的宁静，他好像学一些他似曾相识但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些的真理。他面对一个从来没有听闻的关键，就是必须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能力。他目定口呆，难以置信地问耶稣，他不是说这事不可能发生，他乃是问这些事怎能、怎样才能发生呢？ How can this be? 这事怎样才会发生到呢？我在这里等待，我在期望，我要经历的怎样能够是发生在我身上呢？ How can this be? 耶稣进一步对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人敬重的教授、博士，你不明白这件事情吗？从十一节开始，就再没有尼哥底母的对话，就只是耶稣一个人在独白。从十一节开始，我们好不好一起去读十一节，一路读到第这个的第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说整个对话里面，你看到尼哥底母是带着很尊敬，一个很受教，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来见主耶稣。即使他对耶稣的认识不完整，他对耶稣基督的教训讲解不是立即明白，你看到他在猜疑，他在迷惑里面，他甚至未能接纳，但是他那个沉道的心，他对尼赛亚国度的渴望是主耶稣肯定他的。这个作者，本书作者约翰，他将两个人的对话在这个时候第十一节里面转为耶稣一个人的独白。为什么？为什么再没有尼哥底母的回答呢？因为主耶稣要将尼哥底母和千万今天读他话语的人，要在从迷惑一个困扰里面引导他出来，是主耶稣要跟他单独的是 相遇。耶稣的独白有几个重点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主耶稣讲出自己的超越性 Transcendence。 第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在耶稣时代里面的犹太教呢，是流传有很多神秘的故事的。学者讲给我们知道，原来他们相传一样东西，就是一些已经死了去的圣徒，他们是被提到天上跟神见面，跟天使一起听到很多关于神对他子民永远的计划，一些的动足机先，一些的智慧的传说。那这些这样的传说一路留得下来，我听过边人讲过这些东西，流传在民间的里面，有些人上过天，听到神秘的说话，天使讲嘢。主耶稣在这里面就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主耶稣的超越性。主耶稣讲到天上的事情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从地上上去再将天上奥秘带回来，不是。主耶稣能够讲属天的事，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各位，整个宇宙万有是拥有在他的掌握的里面，是只有他才配得将天上一切的丰富，一切的知识，神的浩瀚，神的伟大带下来给我们知道。他在地面，他仍旧在天上，给我们看到他的属天的权柄仍掌管万有。他是那位将天上的奥秘启示世人的那位的人子，人子就是耶稣自己。第二个那个独特，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是他自己，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挂在木头上的铜蛇，昔日的铜蛇，同埋挂喺十字架上嘅耶稣基督，系有佢相像相似嘅地方嚟。其实讲到举铜蛇，冇一个以色列人系唔知道嘅。发生喺民数记，今晚你翻去睇睇民数记廿一章第四到第九节系乜嘢咧？以色列人不断发出怨言，埋怨神，咒诅摩西，神嬲上嚟，差遣火蛇去到佢当中咬佢哋。于是百姓里边就死咗好多人。於是百姓就来到摩西面前说，我们错了，请你来到去医我们，叫这些火蛇离开我们。於是摩西又来到神的面前祈祷，说他们悔改了，请你来到救他们。神说好了，你用铜制一条火蛇挂在木头那里，将它举到高的高，只要肯从营中走出来望这条蛇的人，他得到这个拯救。於是摩西遵照神的命令去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条铜蛇就活过来。主耶稣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到永生。主耶稣将铜蛇和自己相连一起，关键一样东西，举起来 lift up， 一个字 lift up， 举起来。 我哋能够信耶稣，只因为耶稣基督被举起嚟，只有一个原因，再冇第二个原因。喺呢个约翰福音书嘅里边，曾经有五次用 lift up 呢个字，举起来，一路讲一样嘢，就系主耶稣嘅身体有一日要被悬挂喺十字架上，被高举起嚟，并且佢呢个高举有另外更加意思，就系佢要超乎万有之上。他的名字要超乎万名之上，独有他，唯有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再没有第二个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摩西举的铜蛇和主耶稣又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铜蛇只能叫当时的人是被医治，但耶稣基督不是。这班被医治的人后来都死了在旷野里面，但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叫所有千古以来所有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一次得救，永远在救恩的里面。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当然大家不要以为当晚夜尼哥底母就完全明白摩西怎样举蛇，耶稣怎样被举起来，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未曾钉十字架。我们可以猜测到尼哥底母的内心里面仍带着困惑，带着怀疑。当他走上那顶桥，他被人抬回去的时候，尼哥底母对耶稣所说的话似懂非懂，似明非明。他一定陷入一个沉思的里面。因此约翰没有记载这个尼哥底母的任何的回应。到后来耶稣死了，钉十字架死了，尼哥底母就带一百斤的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耶稣向尼哥底母发出那个严肃的挑战。有一样的东西，就是他必须要归向耶稣基督，他要接受悔改的洗礼，他等候圣灵那个的浇灌和充满，他经历重生才可以享受尼赛亚国度的救赎。我们相信日后当尼哥底母看到耶稣被卖、被交给罗马兵丁、被带到各个他山、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一刻尼哥底母是突然之间在迷惘里面醒过来，他才醒起，我吓亲了，早晨。他才明白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起铜蛇，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原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读第十六节好不好？第十六节，预备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人说神爱世人是完全不合规格的，完全不合常规的，不合逻辑的，不合理性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悖逆的人，没有理由神会爱世人的。但更加显出这个真理那种奇妙，那个不可思议。唯有当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而神的爱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学者讲俾我哋知道，每一次圣经讲到神爱世人嘅时候，上下文都提到一件事情，就系佢差佢独生子嚟到呢个世界为我哋舍命。神爱世人同埋神差独生子舍命呢件事系唔能够分割嘅，唔可以分开嘅。十字架可以话系一个讲台，系造物嘅主宰去宣告神爱世人嘅讲台。你睇睇呢句说话好得意嘅，神爱世人。最伟大的情人是谁？最伟大的情人是神自己。最情深的表现是什么？爱，爱到死的。最广大群众是谁？你和我，世人。不是世人，所有人都有份的。最伟大的礼物是什么？他的独生仔。最伟大的行动是什么？赐给他们，没有任何条件的。最无限的机会是什么？叫一切所有的人最简单的方法信，最独特的位他只有他，再没有第二个。最伟大的应许不至灭亡，最大的不一样，反而相反，反而 最大的确据得到拥有而最永恒的财富永生。弟兄姊妹，最伟大的情人今天告诉我们知道话，他爱我们爱到的程度将他自己最宝贵的那个给过你，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后我们回到智利矿场的故事里面，10月18号矿工获救之后，他们就为智利的总统送上在矿洞里面所作出来的矿石来作为一个礼物。8月5号，当时的在矿工接你送礼物的时候，就有这个电视访问他们。他们就说在这个出事的那天，就是8月5号出事的日，他说刚刚那天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矿工集合在矿井那个升降机的旁边，因为他们要上地面那里吃他们的 lunch， 吃晏昼。就在他们全部齐集的时候，矿井里面的石头突然之间下陷，於是呢班嘅人就要走向啲逃生地方，就係嗰個避難所嘅地方。佢哋終於就去到一個通風井嗰度，因為嗰度有空氣落嚟，佢哋可以能夠係維生。呢個通風井可惜就係俾大石係隔到實曬，佢哋唔可以再走啦。有空氣傳到入嚟，薄好稀薄嘅空氣，但佢哋唔可以走上去。佢話最初嗰14日，佢哋完全黑暗嘅環境裏面係不知日夜。他只可以来照一照他们手上的钟，看看那个的时间。他们一班的人，这33个矿工祈求神施行拯救，盼望上面的人不要忘记他们，不要以为他们死了。他们在分工合作，不断的鼓励彼此的人去坚持，我们不到最后分钟我们不放弃。矿井里面生活是怎样？这个的煤矿那个的里面那些煤矿的人，他那个的队长就将它分为好多的小组，有些人继续找出路，如果上面人万一不来我们怎么办呢？继续找出路。第二，要保持这个生活环境的清洁，你一定有很多污糟的东西出来，那个煤矿的地方来保持清洁。有些看守这个通风井，有些在这里等待救援，他们分开个每日饮用 的那些水是工业污水来的，他们来到去刷牙洗面保持自己干净，大家要少数服从多数，互相的照顾，互相的支持。如果人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其他人就鼓励他，为他祈祷。年长的负责照顾年轻人，他说保持清洁，保持忙碌，就是他们要获救那个最主要能够的行动来。他们的队长说，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经历好像地狱这样的生活，我们没有任何的希望，我们不知道上面的人会不会以为我们已经死了，所以他们不会再救我们。在最初的15天里面，我们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那种恐怖，那种寂静的恐怖令到我们心里面好像在地狱里面。但是很奇怪，就是跟着听到有转探的声音，讲给我们知道上面有人，上面有人，我们讲给你知道，我们33人全部是生存的，要救我们，一定要救我们。他说经过很长很长的日子，其实我们想想救援已经是完了，工作已经停止，有地震的事情，食物已经不够了，水已经饮尽了，怎么算呢？他说直到有个转头转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才发觉原来他们没有忘记我们。其实各位亲爱朋友，我们会不会我们不自觉的处在这个的受困抗工的情况里面？其实我们都在一个罪恶的深渊的洞穴的底下，我们没法可以自救，没有上面来的救援的话，即使再没有石头捆下来的话，我们迟早都会在一个的深坑里面饿死、渴死、冻死，我们活在一个完全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深坑里面。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过给你，赐过给我， 就好似呢个嘅上面嘅人，将一只好细嘅救生嘅一个圈、一个嘅一个网套落嚟去救人，但你一定要入呢个嘅救生嗰个嘅网嘅，你要救入去嗰个嘅 capsule。如果你唔入去 capsule 里边咧，唔会上到嚟嘅。边个能够谦卑落嚟？边个能够越入到呢、这个拯救嗰个 capsule 里边咧？只要你谦卑嘅话，你一定可以得到。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去智利去拜访一个嘅家庭，呢、这个家庭相当嘅有钱，咁佢仲系总统嘅好朋友嚟添。去探佢时候，我问起个女主人：，点解你唔信耶稣？有咩困难？佢话牧师，我讲唔知我命好啊！吓，我命好，我一生人命好，我生出嚟嘅时候含住银匙羹出世嘅，我屋企里边系最有钱嘅。在台湾里面我入到什么什么女中哪间毕业，我读什么科，怎么来到去满足我那个求知的 欲望，我嫁一个好的老公，他有大把钱，我们移民来这个智利的时候，我们投资，我们赚钱，我生个仔，什么都齐晒了，所以我不需要耶稣。你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答他？我不需要耶稣，我好命，我什么都有了。我同呢个嘅姊妹嗰阵时，好多人去。我话其实我太太你争一样嘢，谦卑。你需要谦卑。如果你唔谦卑嘅话，其实你一个最可怜嘅人。你乜嘢都冇。当有一日你离开你世界嘅时候，你乜嘢都冇。佢望住我嘅时候，几乎要冚我两巴。其实各位亲爱朋友，你知唔知道信耶稣最大嘅难处系乜嘢？谦卑。承认自己在深坑的里面没办法可以出到来，进到那个 capsule 里面，让耶稣拯救你，你才可以离开这个漆黑的深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好不好？各位亲爱朋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来了一段教会一段日子了，你从来未曾让耶稣进入你内心里面，好不好？今天谦卑你自己，进入到这个 capsule 里面，让上面的人将你拉上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请你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入去你的里面，我进到你的里面，我要再活一次，我不满意我的过去，我想重新再开始，我没有力量，你帮我好不好？如果在我当中有个朋友的话，我想请你从主耶稣讲你的说话，请你入来，我愿意再活一次。最后我要问，在我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作这样的决定，你对主耶稣说，我愿意再活一次，请你进到我内心里面。有没有朋友？如果有的话，好不好请你举举手，我为你祈祷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人信耶稣最难的一样东西，因为内心骄傲。你愿不愿意谦卑下来，好像这个的尼哥底母谦卑下来，他就得到这个拯救。有没有朋友呢？时间的关系，我最后问一次，我们当中有没有朋友愿意对主耶稣说，我愿意再活一次？有没有朋友？有的话请你轻轻的举你的右手，我为你祈祷。主，我们心感谢你，因为我们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深信即使昔日尼哥底母带着满心的疑团，似懂非懂的离开，他有一日他都被你所摸着，被你所遇见。主耶稣，我们祈求你，又让我们今天当中如果有困扰的，仍有猜疑的朋友们，让他好像尼哥底母，有一日当他看到十字架上被悬挂的耶稣基督，他豁然的醒悟过来，他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尊贵归过给你，愿救恩临到每一个愿意相信倚靠你的人，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